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已经尽了力。川普称不会再跟台湾总统蔡英文谈电话。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说，中国警告北韩如果继续核试，将会实施单边的制裁。此外，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如果今年台湾代表没办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冲击蔡英文政府维持现状两岸的政策。他解释说，
蔡英文现在面临到内部党内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深绿的或者独派的批评，认为说他对中国大陆太友善了。
他说，蔡英文面临党内很多深绿或者是独派的批评，认为他对中国大陆太友善，让得太多了，李明哲事件太软弱，这种压力会在世界卫生大会这件事件爆发出来的，蔡英文也都没办法再继续维持现状，势必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否则就无法应付内部的压力。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已经尽力。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还针对北韩局势发出警告，声称他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的问题，但是这个是相当困难，美国有可能同北韩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美国一直呼吁掌握住北韩经济命脉的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四表示，中国已经对北韩发出了警告，声称北韩若然实施第六次的核试验，将会进行进一步的制裁。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川普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解决北韩导弹和核武器危机所作出的努力。川普说，他是相信习近平非常尽力，他是当然不希望看到动乱和死亡，但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川普说习近平是一个好人。川普甚至还谈到了他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川普说，金正恩27岁，父亲死了，接替了政权，不理是怎样说，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他那一个的年龄。至于金正恩是否是一个有理智的领导人，川普说他对此是不表示看法，但是他希望金正恩是一个有理智的人。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曾经透露说，美国情报机构认为金正恩并非疯子，是可以谈判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准备再跟台湾总统蔡英文再通一次电话。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他不想在北京似乎正在协助压制北韩的时候给予习近平制造麻烦。川普表示，问题是他已经是跟习近平主席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他是希望觉得习近平在度全力帮助美国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了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可能会再与美国总统川普直接通电话。蔡英文说，台湾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在关键事情上面，他们能够是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加直接的沟通。川普在同路透社的采访当中还赞扬说，习近平在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尽力，并且表示他对习近平是非常了解，不想在他们是制造麻烦。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五将会首次在联合国露面，主持一个安理会高级别的会议，讨论有关北韩建造原子弹的努力所带来的威胁。特勒森星期四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独家采访当中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中国表示如果北韩继续进行核试验，就对他施加制裁。特勒森说，美国的北韩战略涉及到中国帮助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施加压力。 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表示，美国制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正在是处于早期执行阶段。这个策略是包括对平壤政权施加巨大压力，亦都包括要求中国在美国如何处理这个威胁上面发挥作用。泰勒森还说，北韩除了威胁到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之外，正在是对中国构成威胁。泰勒森还表示，中方是话给美国知，他们已经是通知北韩，如果进一步进行核试验，中国将会自行采取制裁措施。美国总统川普是希望首尔为萨德反导弹防御系统支付10亿美元，南韩政府是迅速表示是拒绝。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南韩和美国政府立场是没有变化，这个就是南韩政府提供土地以及支持设施，美国负担萨德系统的部署、运行以及维护的费用。在去年，当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和南韩朴槿惠政府同意在南韩部署美国末端高空区域防御反导弹系统，朴槿惠是声言部署萨德不需要南韩支付额外的费用，从而回避了要他寻求南韩国会批准的要求。但是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川普总统就说他是希望南韩为萨德支付费用。美国国务院一位前官员估计，在南韩部署的萨德系统费用大约是12亿美元，但是说美国并不是想将萨德系出售给首尔。被保安强行拖出机舱的美国联合航空乘客杜成德的律师星期四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杜成德和航空公司达成和解。律师德美特里奥表示，解决的条件包括对赔偿金额的保密。杜成德的律师还称赞美联航的首席执行官穆洛兹。特里奥表示，穆洛兹是说他要做正确的事情，他是做到了，而此外联合航空公司已经是对事情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并未试图责怪其他的人，包括芝加哥市。在接受企业问责制方面，美联航是值得赞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将会对美国提出军购清单，其中 F-35 战机引起注目。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台湾将会在7月份对美国提出采购军备要求，他希望能够购买到 F-35 战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路透社专访之中，首度对 F-35 战机的需求公开表态。不过彭博社的报道说，台湾假如对新上台的川普政府提出 F-35 的采购要求，将会对川普和习近平的关系带来一个大的考验。报道说，目前是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人的黄定宇表示，台湾等待 F-16 战机升级的时间太久了，即使现时购买，10年后他们亦都已经过时无用了。他希望美国能够理解台湾的需求，因为台湾的战机真是太老旧了。台湾寻求采购的是具有匿中及短长起降性能的 F-35B 战机。报道援引和中国外交部有关系的中国外交学院学者苏浩的话，讲在川普和习近平的佛罗里达峰会之后，美中两国关系才返回到正常的轨道。如果美国售台 F-35 战机，将会导致双边关系严重倒退，美中两国领导人如何处理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又说，北京将毫无保留地反对到底。对于台湾是否应该向美国提出 F-35 战机的采购要求呢？会员包括 F-35 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以及其他多家美国国防厂商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受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新政府先至上台，美台双方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就台湾面临的安全威胁交流意见，然后再依据台湾需要的防卫能力提出要求。
Should it send a letter of request? My position on what Taiwan should be doing at this.
韩瑜伯说，台湾是否应该提出要价书呢？ 他的立场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台湾对于所有防卫需求都应该和川普政府坐下来，针对台湾认为的安全威胁好好地谈一谈。一旦川普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员到位之后，他们需要立即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台湾面对的威胁以及台湾需要的防卫能力，在那个之后再决定提出哪一支要价书，或者称之为发价需求信以及报价单，这些才是最有道理的。在路透社的专访之中，蔡英文总统表示，台湾的军备采购需要依据自己的战略防御来到应数，对台湾战略上有意义的项目都不会排除，而 F-35 在战略上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在蔡英文总统的公开讲话之前，台湾国防部对于是否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虽然在马政府时期，国防部对台湾下一代战机的需求已经提出需具备雷达匿踪及短长垂直起降的能力。台湾国防部部长冯世宽上个星期在立法院答复立委有关台湾是否购买 F-35 战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会依据敌情决定，但是美国主管相关事务官员尚未到位，应该会在7月与美方充分沟通。至于是否将 F-35 列入下一次采购的清单，冯世宽说届时将会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 56.2% 的人支持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过有学者说，如果今年台湾没办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冲击蔡英文政府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世代智库星期四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6.2%的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总统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方向，33.8%的受访者不表赞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如果今年台湾代表没办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冲击蔡英文政府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他说，
蔡英文现在面临到内部党内很多的这些就是深绿的或者独派的批评。
他说，蔡英文面临党内很多深绿或者是独派的批评，认为他对中国大陆太过友善，让得太多了，李明哲事件太软弱，这种压力会在世界卫生大会这件事件爆发出来，蔡英文也都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现状，势必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否则冇办法应付内部嘅压力。范世平教授仲话，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挥大智慧，让台湾今年仍然可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两岸关系先至能够继续走落去。否则两岸关系唔好，对习近平喺19大嘅权力巩固亦都不利。蔡英文去年5月20日上任之后，在中国设下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前提之下，两岸相互妥协，台湾代表得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不过今年台湾迟迟未有收到邀请函，台湾外交部表示情况不容乐观。去年9月因为中国的反对，台湾没办法出席国际民航组织ICAO 大会，蔡英文总统表达了强烈不满和遗憾，并认为这样对台湾是极不公平的待遇，亦都是国际飞航安全的重大损失。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奕如表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是蔡英文总统一贯的中心立场，尽管两岸关系出现波折，多数台湾民众仍然表示支持和理解。他说，
维持现状的一个需求，中间并没有因为两岸之间发生了很多个案的。
他说，维持现状的需求，中间并没有两岸发生很多个案的状况，包括陆客的问题，李明哲事件影响了这样的支持。蔡奕如委员还说，从台湾世代智库历次的调查来看，大约都有稳定5-6%的民众支持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高度不满，不单止中断了双方官方交流，亦都减少了游客前赴台湾旅游。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无论有几多人去支持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两岸目前就是处于冷和平甚至冷对抗的状态，而且时间拉得越长，对台湾和两岸关系的伤害越大。他解释说，
所以我相信蔡英文政府也看到这一点，我也希望说蔡英文政府能够
咁佢话，所以佢相信蔡英文政府亦都睇到呢一点，佢亦都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对于佢嘅两岸政策有所调整，或者系有一个比较创新嘅论述出嚟，让两岸之间都能够接受嘅论述。蒋万安委员仲话，期待蔡英文总统能够喺就职满一周年嘅时候发表两岸关系重要谈话，因为双方之间一定要有对话同埋联系，咁样两岸才能够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台湾世代智库的这份民意调查是由大社会调查中心执行的，访问时间是4月25号到26号，有效样本1025个人，抽样误差正负为 3.06%。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这个星期六是美国总统川普执掌白宫100日的日子，在这100日时间里面，川普总统会见了很多外国领导人，亦都采取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包括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及对阿富汗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投掷巨型炸弹。外界应该怎样看待川普总统执政8日期间在外交方面的表现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他就职以来和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还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私交，以及对叙利亚发动空袭，看作是他在外交领域取得的重大政绩。川普总统的副助理郭卡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高度评价了川普在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就。郭卡说，总统在世界各地重新确立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从中东到欧洲到亚洲甚至到非洲，总统重申了美国的理念，重申了使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对美国放心，向他们表明美国是他们的朋友，希望帮助他们。这位白宫官员表示，在安抚盟友的同时，川普总统亦都向其他的国家表明了立场。郭卡说，美国向那些想要使他们所在地区不稳定，想要采取有违国际法与人权标准的行动的国家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所以郭卡说，他认为川普总统在过去13个星期里面，在安抚盟友以及稳定世界各地的危机方面所做的，比奥巴马总统过去8年还要多。郭卡亦都高度评价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会晤在解决北韩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郭卡说，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取得的难以置信的成功告诉大家，8年之后美国终于有一个使朝鲜半岛地区稳定，并且使中国协助美国使这个地区没那么危险的潜在的解决办法。不过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对川普总统百日执政的表现则没郭卡那么乐观。弗里德伯格说，他认为他有好有坏，川普也开始发表了一些使美国的盟友非常不安的言论，包括涉及对美国同盟关系的承诺以及自由贸易等。但是在过去几个星期，他似乎又回到中间道路上，谈论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做出一些姿态以及访问等等。弗里德伯格说，他觉得现在还不知道结果。为了寻求中国向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川普总统好像没有他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这样，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而是说习近平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两个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不过川普否认软化了他对中国的立场。在评判川普总统对美中关系的处理上，担任过副总统切尼莫廖的弗里德伯格教授说，现在下结论还早，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晤看来是成功的，至少没有导致美中关系的恶化。大家还在等着看承诺的有关贸易等多个话题可能带来的结果。看起来有关两位领导人电话交谈的声明显示，两个人建立了私人关系，这个给人希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川普总统对外交事务采取的对抗性和即兴式的手法为川普加了分，包括在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对叙利亚发动空袭，迫使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批评人士认为，川普总统对外交事务采取的这一种对抗和即兴的手法有巨大的风险。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风险是将他自己谈到一场战争中去，而川普如果从使用武力的威胁上后退的话，也都有很大的风险，因此这个会有损美国的威信，削弱美国的地位。批评人士还认为，川普总统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或者是长期的策略，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保护主义者还是一个全球主义者，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干预主义者还是具有其他色彩。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人沃纳对纽约时报表示，在北京、莫斯科和德克兰，他们都在重新校准他们的策略，因为他们不知道川普会做出什么反应。这个在短期内可能很好，但是在一个迫切需要美国领导能力的世界，这个不是一个确立美国领导地位的长期策略。沃纳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都有长期的策略，为什么美国不能够有一个长期的策略呢？川普在竞选期间制定了一个百日计划，但是川普现在认为对百日执政进行评估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障碍，并没有太多意义，也是一个可笑的做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总统在执政百日的支持率只有 41%， 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支持率最低的新总统。约翰逊、里根、奥巴马总统在执政百日的支持率超过了 60%， 除了福特总统 45% 的支持率以外，其他总统在这段期间的支持率至少达到 53%。 不过这个民意调查也显示，川普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仍然享有强力的支持。 81% 的共和党人说，他们对川普担任总统感到的主要是激动或者是乐观。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中国高级官员再次向普京总统承诺将会继续密切两国关系。俄罗斯官方宣布已经开始向中国供货 S-400 防空导弹。同时，俄罗斯有分析认为，刚下水的中国航母主要针对美国，因此对俄罗斯有利。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6号会晤了到访的中国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栗战书是张高丽和张德江之后，普京最近在克里姆林宫所接待的最新一名中国高级访客。有俄罗斯传媒评论说，张德江不单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和习近平集团核心成员，他更加是中国和俄罗斯不断走近的重要推手。栗战书向普京表示，他动身前特别和习近平见面，习近平叫他向普京传话，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都将继续和俄罗斯深化和巩固战略合作。和几个月前的很多分析评论不同，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并没有立刻转暖，中美关系并没有变坏。习近平还访问美国会晤了川普，而普京和川普峰会几时召开仍然悬而未决。中国没多久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决议表决时，并没有好像以前那样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中国还帮美国应对朝鲜半岛僵局，这一切都令到俄罗斯国内一些舆论担心中国可能会背住俄罗斯和美国达成某种的交易。因此，栗战书向普京表达中国对双边关系的承诺，将会能够消除俄罗斯方面的猜疑。在栗战书访俄之际，俄罗斯传媒透露，普京五月中旬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晤之后，普京可能会在五月尾在欧洲某个国家和川普首次会面。东北亚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这些访问和双边会晤都非常有益，俄罗斯国内亦都有不少的声音主张应该俄中美三方应该合作。彼得罗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他说其实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可以针对很多问题在一起共同合作，因为有很多热点问题等待着三方合作解决，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叙利亚问题，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因为阿富汗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范围之内，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朝鲜半岛问题。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样亦都能够成为相关各方讨论的一个话题。公开报道并没有提及到栗战书会晤普京双方时是否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目前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台面下的外交。栗战书星期三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阿伊洛，两个人都强调要将双方的这种会晤机制保持下去。中俄两国最近几年设立了一系列的官方互动会晤机制，其中包括了中国的中央办公厅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领导人每年互访和定期会晤。有分析认为，栗战书与阿伊洛可能还讨论了两国之间的一些合作项目，包括如何去解决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上的分歧。在栗战书和俄罗斯领导人会晤的同时，俄罗斯宣布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垄断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米克耶夫当日表示，防空导弹的装船和运输等将会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有关协议按期执行。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随后证实了根据合同开始向中国交货防空导弹的消息。一名和军工企业和武器出口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执政党议员一个月前就曾经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但是官方当时对此否认的。俄罗斯官员这次未有透露将有多少的 S-400 防空导弹交货给中国，而中国将这种先进防空导弹部署在哪里亦都将会有人关注。除了 S-400 防空导弹之外，俄罗斯在今明两年将会向中国全部交货苏35战机。在去年年底交货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已经被中国部署在距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星期三下水，中国所建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亦都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这艘中国新的航空母舰不会威胁到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为了针对在太平洋的美国海军，俄罗斯能够因此从中获益。很多评论都认为中国新航母是辽宁舰以及辽宁舰的同级舰，即将大修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改装升级版。苏联几十年前在度设计这种级别的航母的时候，主要考虑让航母在苏联北部离岸边不远的地区掩护核潜艇作战。这些核潜艇都携带用来攻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攻击美国携带洲际战略导弹的中国核潜艇大多数都被部署在水深的南中国海地区。军事评论人士卡森认为，刚下水的这艘中国航母的首要任务是在南中国海地区掩护中国的几艘战略导弹核潜艇，来到避免这些中国核潜艇遭受到美国反潜机的威胁。但这个不会影响到中国派遣航母去世界各大洋访问展示实力。卡森说，刚下水的这一艘以及目前正在建造中的另一艘中国航母都将具有过渡性，他们将和过去的苏联航母相似，不会在远洋而仅是在距离近岸边不远的海域配合岸上的航空兵等力量作战。这两艘航母之后的中国航母才会是真正在远洋作战。卡森说，和过去的苏联航母一样，刚下水的这艘中国航母仍然使用滑翔起飞，为了保持较轻的起飞重量，只好严格限制舰载战机的载弹量和载油量。 比较笨重但对空战非常重要的预警飞机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起飞，没办法被部署在航母上，因此将会严重影响航母的战力。但是中国目前正在建造的第二艘航母会采用蒸汽弹射技术解决这些不足。军事分析人士说，航母下水也反映出中国海军造船技术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海军建设非常好像苏联海军当年走过的路。苏联海军曾经计划到1995年的时候拥有八艘航母，能够部署到全球任何地方同美国海军抗衡。但是由于苏联更早解体同埋苏共垮台，苏联海军的这个梦想未能够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警告削减国际事务经费危险。美国探测器抵达木星和木星环之间的未知领域。美国商务部调查铝产品进口是否危害国家安全。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批美国国会民主党以及共和党议员联名发出警告，说削减国际事务经费是短视、适得其反，甚至是危险。星期四，参议院100位的议员当中，有43名的联名是致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以及是拨款委员会的主席，指出在世界各地美国面临着多重的国家安全挑战的时候，在外交事务这个领域大砍预算是短视、适得其反，甚至是危险。川普总统提出的2018年联邦政府预算，包括削减国务院以及是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预算 28%， 削减比联合国的预算是 30%。 批评者说，如此剧烈的预算削减将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构成严重损害，降低美国的安全。美国太空总署卡西尼号探测器星期三驶入了太阳系行星木星和木星环之间的未知领域，并且在星期四完好无损地重新出现。卡西尼号是第一个亦都是唯一一个进入木星以及是围绕木星的木星环之间空隙处的太空探测器。卡西尼号在进入这一处的空间之后，在星期四凌晨发回了第一个的信号。加州帕萨迪纳美国太空总署喷气推进实验室卡西尼项目的经理麦兹表示，他很兴奋地说，报告说卡西尼号完全是按照了他们的计划冲入了空隙，出现在另一面，情况是极好。科研人员在卡西尼号探测器穿过空隙的时候和他失去了联系，因为探测器的天线位置必须要调整，以保护科学仪器不受木星环当中的漂浮物体的损害。木星环由移动的冰微粒和太空碎片组成。美国太空总署的科研人员计划从目前至到9月之间再进行21次的穿越，而下一次的穿越定在5月2号进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是下午签署了备忘录，责成美国商务部对外国铝产品进行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加快进行调查。川普在白宫表示，美国铝业是受到不公平的外国贸易的严重伤害，受补贴的廉价外国产品充斥市场，夺走了数千个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川普说，美国商务部会根据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建议美国对外国铝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这个是继上个星期川普要求商务部调查进口钢材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之后的另外一宗类似的调查。美国参议院已经是批准川普总统内阁的最后一名阁僚就任，由亚历山大·阿科斯塔出任劳工部长。参议院星期四以60票对38票的表决结果批准阿科斯塔出任这个的职位，一旦宣誓就任，美国第27任的劳工部长这名的古巴移民之子将会领导一个负责执行180多项联邦法律的庞大机构。这些法律覆盖了1000万个雇主以及是1亿2500万个美国工人。 塔利班在阿富汗发动一年一度的所谓春季攻势，声称将是美国领导的占领军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迫使他们退出阿富汗。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星期五向媒体正式公布这项消息的时候表示，曼苏尔行动星期五清晨在阿富汗所有34个省是打响。该个组织说，这次的攻势以塔利班头目曼苏尔的名字命名。曼苏尔去年在美国的无人机袭击当中被击败。美国国防部表示，两名美国军人在对阿富汗东部伊斯兰国据点发动突袭的时候阵亡，还有一名美国军人受伤。美国军方的声明说，美军和阿富汗安全部队星期三晚间的行动时候是遭到攻击。最新的文件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在2004年退役之后，从土耳其拿了50多万美元，并且从俄罗斯方面得到数万美元。2014年他曾经受到国防部的警告，不要接受外国政府支付的金钱。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民主党籍议员卡明斯星期四在公布有关弗林的问题的文件的时候表示，他们没有证据证明弗林是得到了陆军部长以及国务卿的许可，容许他接受外国政府支付的金钱，这个是法律的要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两名本土派前立法会议员被控非法集结开庭。去年底因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梁仲恒及游慧贞，连同三名前议员助理，最近突然被警方上门拘捕，被落案起诉参与非法集结和企图强行进入的交替控罪。其中非法集结最高可以判监5年。五名被告星期五在东区法院首次提堂，梁仲恒在法庭外呼吁香港人不要相信香港政府会大和解。他又表示，不能够预料还有多少人因为民主自由而要坐冤狱或者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五名被告获准保释，案件押后去到5月26号下周提堂。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梁仲恒及游慧贞被控参与非法集结提堂，以及警方近日多次针对社运人士的拘捕及检控的最新反应。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前立法会议员游慧贞及梁仲恒被控参与非法集结和企图强行进入的交替控罪，在今日星期五首次提堂，他们开庭前在法庭外发表了谈话，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由慧贞同埋梁仲恒被控参与非法集结同埋企图强行进入嘅交替控罪，星期五下昼系首次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噶。大约十多名支持者到场声援佢哋，包括独立议员包括獨立的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游慧貞和梁仲恒在開庭之前在法院外對傳媒發表談話，梁仲恒呼籲香港人不要相信港府會大和解，亦都不要相信有救世主會為香港帶來民主自由，而是要每個人用雙手雙腳用血汗來到打拼回來的。梁仲恒表示希望爭取民主，守護香港的各方包括自決派、獨立派要放低門戶之見，共同努力。因為現任特首梁振英政府用法律程序甚至無日無之的批鬥對付非建制派。梁仲恒並且表示，難以預料還有多少人因為民主自由而要坐冤獄或者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又呼籲香港人要堅守崗位，做好自己的角色。游慧贞就表示，去年立法会选举有本土和自决派候选人获得选民支持晋身立法会，但是政府无视市民的选择，民选议员不断地被打压，对他们滥暴滥告或者是以荒谬的理由压止民选议员的声音。游慧贞表示他们会为捍卫香港不会低头的。听下游慧贞怎样说。
这几个月以来，一边向社会 高谈阔论点样去修补关系，另外一边厢政府的打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青年新政、香港众志、社民连、学运组织、暴政会不会在这里划一条界线，停止打压其他的政见呢？那共专权政府之下，所有推崇民主还政于民的派别，这个政权都会对他赶尽杀绝。有前辈说民主派没有不分裂的可能，但我说香港人没有分裂的余地。
控方披露由慧晶、梁仲恒以及三名前议员助理被控参与非法集结和企图强行进入的交替控罪，案情到底是怎样的？
是咁，五名被告梁仲恒30岁，尤慧晶25岁，杨礼康24岁，钟雪莹25岁，同埋张子龙29岁，被控一项参与非法集结罪。案情指佢哋旧年11月2号喺立法会综合大楼2楼会议室一外面，连同其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即系集结喺一齐作出扰乱秩序嘅行为，或者系作出带有威嚇性、侮辱性或者挑撥的行為，意圖導致或者是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或者是害怕這樣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者是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而另外五名被告亦都被控企圖強行進入的交替控罪，案情指他們當日連同其他人企圖以暴力的方式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二樓會議室一。據香港傳媒報導，控方案情主要是針對去年11月18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彦裁定梁仲恒和游慧晶他們兩個人在10月12日的宣誓無效，立法會在11月2日並且是張貼通告不容許他們進入會議廳出席會議，但是兩個人在11月2日朝頭早進入會議廳企圖再次宣誓，主席梁君彦要求他們離開不果，宣布將會議改到二樓會議室一繼續進行。至到當日下午會議進行期間，梁仲恒、游慧晶和其餘10人包括第三至第五被告企圖進入會議室，並且以暴力的方式企圖衝過保安人員築成的人鏈，期間對在場的保安人員推空失撞，五名保安受傷，其中一名保安報稱呼吸困难、晕眩和不能够站立，其余4人手脚泛红和有足痛，立法会秘书处是报警处理的。张富杰，
5名被告是否获准保释？下次的审讯日期是几时呢？
是咁，辯方申請各被告暫時無需答辯，要求押後4个星期以檢視文件。法官將案件押後至到5月26日下午提訊，控方是沒有反對之下，各被告是以接近390美元保釋的。張富傑，
5名被告被控參與非法集結，請你講講非法集結最高的刑罰是怎樣的？
是咁，根據香港公安條例第18条，非法集結凡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者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者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這樣聚集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即是觸犯即是犯法的了，咁最高咧係可以判監禁5年噶。不過同時間，根據基本法第27条同埋人權法所規定，香港擁有集會自由。公安條例就規定，當有50人以上喺公眾地方有組織咁樣集會，就必須喺1个星期之前向警方申請，否則就有可能被警方控以非法集結罪噶啦。張富傑。
继由慧晶、梁仲恒以及3名前议员助理星期三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9名去年11月6日参与反释法游行的社运人士，星期四亦都被警方上门拘捕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五接受电台访问，对警方近日连串拘捕及检控行动有啲咩嘅睇法啊？
係咁，黃之鋒星期五朝頭早出席電台節目嘅時候表示，由3月27號即係特首選舉第二日，林鄭月娥當選之後，過去大概一個月，陸續有20幾位曾經參與雨傘運動同埋去年11月6號反釋法遊行等行動嘅人士被警方拘捕同埋檢控㗎。黃之鋒表示，呢一啲被捕同埋檢控嘅人士包括非建制派唔同光譜，由最溫和到最激進的自決和港獨派都無一幸免，因此非建制派認為這個趨勢是反映梁振英想為7月1號林鄭月娥新政府上台鋪路。黃之鋒並且質疑當局過去一個月的行動是政治檢控，無助社會和解和修補撕裂的。聽下黃之鋒怎樣說。
但希望呢是借這個機會呢是去減少呢那個七一當日呢是上街人數，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其實習近平有機會呢會在即香港的主權移交20周年來到香港，那其實都會是一個你可以說是政府陣營方面一些的事先的一些準備 工作咯。但我想很簡單的一點質疑就是說，其實當講到成日話要社會和解、修補撕裂，或者說要去減少個矛盾，其實呢一種咁樣嘅政治檢控係咪真係可以促成到任何和解嘅機會呢？
咁對於有親中報章喺星期四喺警方拘捕九名社運人士之前，率先喺頭版披露行動，以及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早前提出大和解，咁黃之鋒又有啲咩嘅睇法呢？
係咁，對於香港文匯報星期四喺警方拘捕香港眾志、社民連等九名社運人士之前，率先頭版披露行動，黃之鋒表示擔心警方行動保密性成疑，他又質疑是不是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黃之鋒還說，有關的情況是幾年來首次發生，香港社會是需要關注的。對於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早前提出的大和解，黃之鋒就認為和解的主動權是在於當權者，但是現時香港政治檢控不斷，民選議員被取消議席，他認為是沒有和解的空間的。黃之鋒表示，香港政治矛盾会不会减少，关键是在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主权移交二十周年有机会访问香港的时候，会不会调整对港政策的。张富杰，
那非建制派对警方连串的拘捕行动又有什么反应啊？
是这样，星期四被警方拘捕的香港眾志成員林純軒就認為，今次的被捕者多數是來自本土、自決和進步民主派，他質疑警方的目的是要令他們失去人身自由，不敢在7月1日發起抗議活動，造成震懾的效果，令到參與七一示威的群眾人數減少，在中國國家領導人訪港之前是洗太平地的。而非建制派議員召集人陶謹申就表示，接連的拘捕行動是屬於政治計謀，相信警方從中有協調，從而在七一前夕製造寒蟬效應，意圖壓低七一遊行示威的人數。他質疑特首梁振英在卸任之前有權用到盡，政治上處處留難後任特首林鄭月娥，令到他是難以是實行競選承諾的。張富傑，
咁建制派对警方连串拘捕行动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係咁，對於香港眾志、社民連等九名成員星期四因為參與去年11月6號的反釋法遊行而被警方上門拘捕，青年新政的梁仲恆、游蕙禎因為去年11月2號涉嫌衝擊立法會會議室被起訴，星期五下午提堂，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星期五朝頭早同黃之鋒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就表示，政府種種舉動是為慶祝七一回歸先洗太平地的。何君堯表示不認為有關的講法有錯，他強調一連串的事件同佔中源頭有關，認為政府應該在佔中發生之後半年內就要處理，現在接近
七一主權移交紀念日才處理，令人有洗太平地的感覺是不出奇的。而同場的黃之鋒對何君堯的言論就表示驚訝，他說第一次聽到建制派議員認同港府的做法是洗太平地的。張富傑，
唔該曬。以上是美國之音隊記者湯慧雲發自香港的報導。
保護記者委員會和無國界記者組織這個星期相繼發布全球新聞自由報告之後，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亦都在星期五發表了最新年度新聞自由報告。報告說全球新聞自由在2016年繼續下滑，跌至13年來的新低。報告認為專制國家對獨立媒體加大打擊力度，一些民主國家出現的對媒體的攻擊以及俄羅斯和中國影響延伸到境外，都是全球新聞自由下降的兩個主要原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總部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4月28日星期五公布的報告說，全球只有 13% 的人口享有新聞自由，42% 的人口享有部分新聞自由，45%的人生活在媒體環境不自由的國家和地區。自由之家對新聞自由的定義是，報導政治新聞的環境強勁，記者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政府最少程度的介入和干涉媒體，媒體亦都不會受到司法和經濟壓力。在自由之家對199個國家和地區得的評分中，中國的得分與上一年持平，為87分，分數越高，新聞自由程度越差，排在第186位，屬於新聞不自由的國家。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級主任薩拉·里普奇負責領導新聞自由報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在過去一年看到內容審查出現了新花樣，習近平政府似乎決心關閉網上批評，任何獨立的聲音，不論是媒體的還是只是網路上的個人，都被禁聲。自由之家的報告說，2016年中國至少有111名記者、博主、藏人、維吾爾人以及法輪功學員被判入獄，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因為在網路上和社交媒體上閱讀或者分享訊息。有觀察人士說，由於互聯網媒體和自媒體在中國的發展迅速，中國民眾獲得訊息的渠道變得更快和多元化，與此同時媒體亦都似乎能夠討論一些與政府執政和政治有關的新聞和社會話題。不過李普奇認為這個並不代表中國媒體環境的改善。李普奇說，政府控制一切，他們或者認為給予大眾討論腐敗的一些空間可以稍微釋放一些壓力，使公眾覺得他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還是嚴格控制，所以那些空間是他們想要允許的空間，如果他們不想有那個空間，他們很快就會將其關閉。自由之家的報導在提到中國的部分說，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來還加強了對網絡平台發布新聞內容的限制，同時封鎖了更多的外國網站和應用程序。香港的新聞自由得分為42分，屬於部分自由，同時被列為在2016年出現顯著下滑的國家和地區。報告認為香港新聞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國大陸對當地媒體的越來越多的干涉，以及在香港的抗議示威期間出現的多宗對記者的攻擊事件。李普奇說，他們看到以前只在中國大陸媒體上出現的被迫認罪，現在也在香港的電視和報紙上出現，這個是中國想要好像控制大陸一樣的控制香港的一個跡象。在這份報告中，台灣得分為25分，稍好於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聞自由國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得分為27分，排在第48位。南韓得分是34分，位為部分自由，排名66。北韓排名倒數第二，被認為是全球新聞最不自由的10個國家之一。新聞自由亦都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一的國家是柏魯，其在全球的排位是第9位。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評判，美國的新聞自由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屬於新聞自由國家， 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兹说，美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朱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使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兹亦都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足证据显示主要新闻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九点至十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0赫40米，喺十点到十一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时常对恐怖组织运作或其特定计划的重要人物进行认定，所有这些人都是犯下罪行或被认为是进行恐怖行动具有重大风险的人。有时候被认定的个人已经在押，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特定国际恐怖分子乔道里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乔道里2014年被逮捕，他因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以及在该组织招募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而在2016年被判刑入狱。同乔道里一起被认定为特定国际恐怖分子的还有其他的四名男子，他们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成员并策划恐怖袭击的特尼斯瑞的瑞典国民萨米博拉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西纳多明尼克克鲁福德。他在叙利亚为伊斯兰国组织作战，并且为这个组织担任英语宣传员。新西兰籍的马克约翰泰勒自2014年秋天起一直在叙利亚和伊斯兰国组织并肩作战，还在2015年伊斯兰国的一个宣传视频中鼓励恐怖分子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造袭击。这一份名单上最后一个是埃尔沙伊克，他是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残酷小组的成员，他们以自己浓厚的英国口音为小组取了绰号披头四。这个小组掌管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的外国人质。埃尔沙伊克和另外三名披头四成员比其他的伊斯兰国警卫人员更加残暴，他们使用极端手法折磨囚犯，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处死了至少27名的囚犯，一些处决被录像下来并且公布在伊斯兰国组织的网页上。美国国务院根据1322号行政令在3月31号将这五个人列为特定全球恐怖分子，他们在美国管辖地区内的资产现在已经被冻结，任何美国公民或者公司都不能够跟他们做生意。指定名单揭露并且孤立恐怖组织和个人，使他们没办法进入美国金融系统。此外，这一种做法能够协助或者加强其他政府的执法行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啦。在听日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还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